神拣选领袖的智慧，创世纪选读二，李定武牧师主讲，第四讲，属灵领导的智慧。今天的经文记载在创世纪46:31-34节，47:5-11节，20-27节。创世纪46:31-34节，约瑟对他的弟兄和他父的全家说，我要上去告诉法老，对他说，我的弟兄和我父的全家从前在迦南地，现今都到我这里来了。他们本是牧羊的人，以养牲畜为业。他们把羊群、牛群和一切所有的都带来了。等法老招你们的时候，问你们说，你们以何事为业？你们要说，你的仆人从幼年直到如今，都以养牲畜为业，连我们的祖宗也都以此为业。这样，你们可以住在歌山地，因为凡牧羊的都被埃及人所厌恶。创世纪47:5-11节，法老对约瑟说，你父亲和你弟兄到你这里来了，埃及地都在你面前，只管叫你父亲和你弟兄住在国中最好的地，他们可以住在歌山地。你若知道他们中间有什么能人，就派他们看管我的牲畜。约瑟领他父亲雅各进到法老面前，雅各就给法老祝福。法老问雅各说，你平生的年日是多少呢？雅各对法老说，我积聚在世的年日是130岁，我平生的年日又少又苦，不及我列祖在世积聚的年日。雅各又给法老祝福，就从法老面前出去了。约瑟遵着法老的命，把埃及国最好的地，就是兰塞境内的地，给他父亲和弟兄居住，作为产业。创世纪47:20-27节，于是约瑟为法老买了埃及所有的地。埃及人因被饥荒所迫，各都卖了自己的田地，那地就都归了法老。至于百姓，约瑟叫他们从埃及这边直到埃及那边都各归各城，唯有祭司的地约瑟没有买，因为祭司有从法老所得的长俸，他们吃法老所给的长俸，所以他们不卖自己的地。约瑟对百姓说，我今日为法老买了你们和你们的地，看哪，这里有种子给你们，你们可以种地，后来打粮食的时候，你们要把1/5纳给法老，1/4可以归你们做地里的种子，也做你们和你们家口孩童的食物。他们说，你救了我们的性命，但愿我们在我主眼前蒙恩，我们就做法老的仆人。于是约瑟为埃及地定下常例，直到今日，法老必得1/5，唯独祭司的地不归法老。经文读毕。
弟兄姐妹们平安。
弟兄姐妹平安。
我们今天思想这个主题，属灵领导的智慧。
我今天思想这个属灵领导的智慧的题目。
我们在开始之前，我们再做一个祷告。
我开始之前作个祈祷。
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当我们来亲近你，就求你按照你自己的应许来亲近我们，让我们在你面前是清洁的，让我们的心思意念是讨你喜欢的。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如何做一个好的领袖？
如何做一个好的领袖？
最近二三十年来的一个很热门的一个问题。
这个是近二三十年来很热门的话题。
在工商界，在甚至于大学里面，都有这样的专门的科系。
在工商界和大学都有这样的专门的科系，
叫做 领袖学，
叫领袖学。
但是呢，同样的，在属灵的领导上面，现在也是一个人才荒的时候。
同样在属灵的方面，也都是一个人才荒。
教会也是迫切的，都需要能够有属灵的领袖来带领。
教会也都迫切的有属灵领袖来带领。
特别是北美的华人的教会。
特别是北美的华人教会。
最近有一间侍奉主的华人机构，而且时间很长的，规模很大的一个机构的负责的主管跟我说，
最近有一个侍奉主很久的一个华人的福音机构的主管跟我说，
他讲，但我们学习高举圣经的人呢，他讲对领导方面好像不太重视。
他说我们学习高举圣经的人对于领导是不太重视。
目前这一项呢，是一项重要的功课，我们应当去探讨。
目前这个是一个重要功课，我应该探讨。
大家现在有很多的教会，有很多的机构中间有领袖，
但是很多机构教会当中有领袖，
但是却是没有领导的才能，
但是却是没有领导的才能，
因此造成了很多的损伤，造成了很多的伤害，
又造成很多的损伤和伤害。
我们看到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
我们看到今天所读的经文里面，
圣经里面描写到有一位神所拣选的领袖，
圣经的那个描述到一个有一个神所拣选的领袖，
而这位领袖是一位智慧的领袖，
这位领袖是一位智慧的领袖，
神选择了这位智慧的领袖，借了他把他的旨意能够展现出来，能够实现出来。
神拣选这个智慧的领袖，让神的旨意可以能够彰显出来。
而这位领袖，你跟我读到创世纪的时候都知道，是讲到的是约瑟。
因为领袖，你跟我读到创世纪的时候，知道是讲约瑟。
那约瑟也许是圣经的所有的读者们都公认的是一个有领导才能的人。
约瑟是圣经的所有的读者都公认一个有领导才能的人。
什么是约瑟属灵领导的智慧？
什么是约瑟属灵领导的智慧？
属灵领导的智慧，约瑟的属灵领导的智慧是从上面的智慧，而不是地下的智慧。
约瑟的属灵领导的智慧是上面的智慧，不是地上的智慧。
他依靠神，
他依靠神，
他忠心的实现了神的旨意，
他忠心的实现神的旨意。
今天你跟我愿意用这一段时间，我们来思想到你跟我怎么样向约瑟来学习。
今天用这段时间来思想你和我怎么向约瑟学习，
你跟我怎么能够得到这个属灵领袖的那种智慧，
你和我怎么得到属灵领袖的智慧，
使神借着你跟我能够把他的旨意借着你跟我能够实现出来，
使神的旨意能够藉着你和我实现出来。
神做神的仆人，
做神的仆人，
应当依靠神，
应当依靠神，
做一个忠心的实现神旨意的一个器皿，
做一个忠心实现神旨意的器皿。
我们看到了约瑟，
我睇到约瑟，
神借着约瑟而在让他在埃及做了奇妙的工作，
神借着约瑟让他在埃及做了奇妙的工作，
不但保存了以色列的余种，
不单单保存了以色列的余种，
使以色列这个子民在埃及得到壮大，
使以色列的子民在埃及得到壮大。
而且我们也看到了神借了约瑟使法老能够兴旺起来，
亦都神藉住约瑟使法老可以兴旺起来，
借着法老的兴旺，
藉住法老的兴旺，
能够使当时的埃及能够有粮供给当时的世界，
能够使当时埃及有粮食供给当时的世界，
使埃及全地能够蒙福，
使埃及的全地蒙福。
这不是神对这个计划的实现的话。
如果神不是对这个计划的实现的话，
这也就是神当初跟约瑟的曾祖父亚伯兰所说的话。
这个就是神当时跟约瑟的曾祖父亚伯兰所说的话。
在创世纪第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里面，神跟亚伯兰这样子说，
創世記十二章一到三節，神同亞伯蘭咁講：
我要使你興旺，能夠得到祝福。
我要使你興旺得到祝福。
我也要使你跟你的後裔得到祝福。
我要使你同你後裔得到祝福。
也使他們成為我祝福全世界的一個器皿，一個器具。
亦就使佢成為我祝福全世界嗰個器具。
今天呢，我们看到《创世纪》里面记载到约瑟在埃及的兴旺。
今日我睇见《创世纪》里面记载约瑟在埃及的兴旺，
而借着约瑟，而又同样的祝福了法老。
藉着约瑟，亦都祝福咗法老。
不但祝福法老，
唔单止祝福法老，
使埃及能够兴旺起来，使当时的人能够得到粮，能够生存。
唔單止係祝福法老，使佢埃及能夠興旺起來，等佢當時世界得個生存。
從這個例子裡面，我看到約瑟是一個典型的人物，實現了神要賜福全世界的這個計劃。
從嗰度睇，約瑟一個典型嘅人物，使神能夠祝福全世界。
也是神借了亞伯拉罕這個曾孫，這個約瑟，
亦都係藉住神，藉住亞伯拉罕嘅曾孫約瑟，
因為他肯依靠神。
因为他依靠神，
做一个忠心实现神旨意的器皿，
做一个忠心实现神旨意的器皿，
神祝福了当时的那一群人，
神就祝福了当时那群人。
今天我们的信息可以用一句话来代表，
今天我的信息可以用一句话代表，
信徒当活在神启示的旨意里面，
信徒当活在神启示的旨意里头，
靠从神得的智慧领导，
靠从神得来的智慧领导。
我再说一遍，
我再讲一次，
今天你跟我做信徒的，
今现在你同我做信徒，
应当活在神启示的旨意里面，
应该活在神所启示的旨意里面，
靠从神来的智慧我们来领导，
靠从神来的智慧我们来领导。
什么是做神仆人所应当学到的领导的智慧呢？
什么做神的仆人所应当学到的智慧呢？
要学习能够得到这领导的智慧的话，
要学习得到这领导智慧的话，
我们就必须在生活上我们认识一些原则，做一些操练，
生活上认识的原则，做这个操练。
我今天建议我们要认识三方面的原则，
我今天建议我们认识三方面的原则，
而且把这三方面的原则放在我们的生活上能够应用出来，
也将三方面的原则放在生活上应用出来。
而我今天就要这三方面的原则多是从神给亚伯拉罕要赐福全世界的一个计划。
我从这三方面看见神要藉着亚伯拉罕要赐福整个世界计划，
也就是说神要用真以色列人的后裔来赐福全世界，
应该神要用真以色列人的后裔去祝福全世界。
今天我们中间重生得救的人，
今天我们中间重生得救人，
你如果重生得救，你就是真的亚伯拉罕的后裔，真以色列人。
你如果重生得救，你是真的亚伯拉罕的后裔，真以色列人。
神跟亚伯拉罕讲，我要用你的后裔成为我祝福全世界的管道。
神对亚伯拉罕，我要使用你的后裔成为我祝福全世界的管道。
你今天就可以依靠神，
你今天可以依靠神，
依靠神赐的从上面来的智慧，
依靠神从上面来的智慧，
跟启示给你的神的旨意，
跟启示给你的神的旨意，
你就可以得到这领导的智慧，
你可以得到这个领导的智慧。
这领导的智慧有三方面我们要认识，
这个领导智慧有三方面的认识。
第一方面，
第一方面
是领导神的子民进入蒙福之地，
领导神的子民进入蒙福之地。
第二方面，
第二方面
就是要提供祝福给今世的掌权者，
要提供祝福给今世的掌权者。
就好像当年神借了约瑟祝福能够使法老兴旺一样，
就好像当年神借约瑟能够祝福使法老兴旺。
第三方面，
第三方面
我们要实践神祝福全世界的那个计划，
我要实现神祝福全世界的计划。
这是约瑟领导的智慧，
这个约瑟领导的智慧
肯定的也可以成为你跟我作为真以色列人那个领导的智慧，
肯定成为你我成为真以色列人那个领导的智慧。
我们要认识三项原则，第一项的原则，
我们认识三项原则当中第一项原则，
你跟我做领导的时候一定要领导神的子民进入蒙福之地，
我同你做领导的时候一定要领导神的子民进入蒙福之地。
你想李牧师，我怎么知道哪些是蒙福之地，带领教会带领子民到蒙福之地？
李牧师，我怎样知道哪个是蒙福之地带领教会进入去呢？
这就是智慧，你要从这本圣经 神的话语面得到智慧。
这个就是智慧，你用圣经神的话语来得到智慧。
你要从神的话语里面得到什么是使神子民蒙福的地方。
你用神的话语来知道什么是使神的子民蒙福的地方。
肯定的，做宣教的工作是蒙福的。
肯定做宣教工作是蒙福的。
肯定你们好好的读经是蒙福的。
肯定你好好读圣经是蒙福的。
肯定你说我要带领这个教会所有的姐妹们进入蒙福之地。
肯定我要带领整个教会弟兄姊妹进入蒙福之地。
那就是说，假如中间有一位姐妹，有几位姐妹说，我们现在请人来，我们来装备我们怎么样读经。
假如有几位姊妹说，我要请人来装备我怎么读经。
这种机会很多哎。
这种机会很多的。
只是你们没有选择去做这个蒙福之地。
只是你们没有选择去进入蒙福之地。
你知道我们在 New Jersey 已经开了五次更新传道会，开了五次姐妹读经营，知道人举手好不好？
我更新传道会在 New Jersey 开了五次姊妹读经营，知道举手。
有两位弟兄知道，有两位姐妹知道。
两位弟兄知道，两位姊妹知道。
而且这一期的更新里面也有什么很多的见证，对不对？
你这次更新也有好多见证，对不对？
你知道至少有五个教会已经有怎么样？已经有每一个教会中已经有三位现在肯定他们在自己的教会可以带领很好的查经的人了。
有五个教会，每个教会肯定有三位的姊妹可以能够在教会带到好好查经。
哦，他们已经慢慢的把他们的姐妹带入到什么蒙福之地。
他慢慢将他姊妹带到蒙福之地。
这个就是我举的一个例子。
这个是我举一个例子。
这个就是神的旨意，要让我们读圣经明白他的旨意。
神的旨意叫我读圣经明白他的旨意。
我们看到领导神子民进入蒙福之地。
我看领导神的子民进入蒙福之地。
这是约瑟当时做的事情。
这个约瑟当时做的。
我们看到创世纪第四十六章第三十一节到三十四节的地方。
我创世纪四十六章第三十一到三十四节。
三十一节到三十四节是我们让我们看到是约瑟跟他兄弟们讲的话。
从三十一到三十四节，我听系约瑟向个兄弟讲嘅话。
好，约瑟把他的爸爸跟他的兄弟从什么迦南接过来了。
约瑟将佢爸爸同兄弟从迦南接过来。
因为迦南没有粮。
因为迦南冇粮。
埃及有粮。
埃及有粮。
所以他去把他们通通接来了。
所以佢去将佢通通接嚟啦。
接来的时候呢，就暂时大批人马有七十几位，就放在一个地方。
所以接嚟之后。暂时将佢七十个人放在一个地方，
放在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是专门养牛、专门养羊，是很肥，是埃及最好的地方。
这个地方是可以养牛、养羊，埃及最肥的地方。
这个地方叫做歌山地。
这个地方歌山地。
所以他先让这些人待在那边一下子。
佢先让啲人待喺嗰度。
大概帐篷都搭好在那边了。
大概帐篷都搭好。
然后他把他的兄弟们叫来。
然后将兄弟们叫来。
他讲：“我要带你们去见法老。”
佢话：“我要带你去见法老。”
但是我带你们去见法老之前的时候，我跟你们讲，你们要说什么话跟法老？
但系我带你见法老之前，我要同佢讲，你哋要同法老讲啲乜嘢话？
我先读一下三十一节、三十四节，好吧？
我哋先读一下三十一到三十四节。
我要上去告诉法老，我的弟兄和我父的全家，现今都要到我这里来了。他们本是牧羊的人，以养心牲畜为业。他们把羊群、牛群和一切所有的都带来了。等法老召你们的时候，你们要说，这样你们可以住在歌山地，因为凡牧羊的人的多被埃及人所厌恶。这边让我们看到约瑟有一个很有智慧的计划。
我睇见约瑟有个好智慧的计划。
他首先把这些家人带来，放在最好的地方。
他首先将家人带来，放在最好的地方。
然后他告诉他们说：“我们要去见法老。”
然后告诉他们：“我要见法老。”
见法老的时候，你们应当怎么样跟他讲？
见法老的时候，你们应该怎么跟他讲？
我们在这里看到约瑟有一个目的。
我睇约瑟有一个目的，
他要确保神的子民能够得到最妥善的照顾。
他确实。神的子民得到最妥善的照顾，
而按神的旨意来定下一个聪明的安排。
而按神的旨意定下一个聪明的安排。
什么是最聪明的安排呢？
乜嘢系最聪明的安排？
他们家的人都是什么养羊养牛的。
佢家人都系养牛养羊嘅。
养羊养牛牛啊，是埃及人讨厌的。
养羊养牛系埃及人所讨厌嘅。
而且呢，这块地又是最好的地。
而呢块地又系最好嘅地。
因此呢，聪明就是什么？按照神的旨意，要把他的兄弟们放在最好的地方，能够蒙福。
按照神嘅旨意，将佢兄弟放喺最好嘅地方，让佢蒙福。
但是还有一个考虑。
但仲有一个考虑，
埃及它可以放在皇宫旁边呢、啊。
埃及可以放在皇宫旁边啊。
因为约瑟是什么？约瑟是宰相，他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因为约瑟系宰相，佢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他可以就在皇宫附近，就可以房子给他的兄弟们。
佢就喺皇宫附近，房子就可以俾佢兄弟啦。
但是这不是好的主意。
但呢个唔系好嘅主意。
为什么呢？因为在皇宫附近的都是埃及人，埃及人讨厌养牛羊的人。
因为皇宫附近都是埃及人，埃及人讨厌啲养羊养牛嘅人。
而他的家人都是养牛羊的人。
因为家人都系养牛养羊嘅。
你不可能在埃及的皇宫附近你养牛养羊。
你不可能喺埃及皇宫附近养牛养羊。
而且还有一个最不妥当的地方是什么？如果放在埃及皇宫旁边。
而仲有一个最唔妥当的地方是乜嘢？如果放喺皇宫旁边。
放在皇宫旁边的话呢，他们常常就会跟埃及人学习，埃及人穿什么他们也穿什么，埃及人吃什么他们也吃什么。
在皇宫旁边时，佢会向埃及人学习，我佢系讲乜嘢，传乜嘢，食乜嘢佢食乜嘢。
这样不要过一年的话，他的兄弟的儿女通通就被同化了。
唔使一年嘅话，佢兄弟嘅儿女就会被同化了。
他要清，他清楚神的旨意。
要佢应该清楚神嘅旨意。
因此，他要把他放在一个最好的地方，但是又不被埃及人同化的一个地方。
因为主要佢放喺一个最好的地方，又唔被埃及人同化的地方。
哎呀，我想想，真是聪明啊！
我想想，佢真系聪明啊！
今天我们中间有很多的基督徒就没有做这些聪明事情。
今天我哋好多基督徒就冇做啲聪明嘅事情。
怎么呢？就自己的反而被周围的影响而被同化了。
自己反而被周围影响同化咗啦。
好，我们看到埃及，这个举动，约瑟做了两件聪明的事情。
我睇见呢个举动，约瑟做咗两件聪明嘅事情。
第一件就是不冒犯世界的掌权者。
第一就系唔冒犯世界掌权者。
46章31节34节，我刚才读的时候，他讲
31到34节，
我要上去告诉法老。
我要上去告诉法老。
他先把这一群人安顿在最好的地方。
他先将这群人安顿在最好的地方。
马上把兄弟们找来说，我要带你们去见法老。
马上将兄弟带来，话我要带你去见法老。
这个举动是最好的举动。
这个是最好的举动。
如果他就是占领的那个地方不跟法老讲的话，有一天总会出毛病。
如果他占领的地方不跟法老讲，有一天总会出毛病。
因为他没有得到法老亲自的许可。
因为他没有得到法老亲自的许可。
那埃及的人会告状。
埃及人会告状。
而且他也那块地不会得到他永远的居留的地。
而且那块地也得不到永远居留的地。
哎，我真是觉得这个约瑟这个点聪明呢、我们连做传道人都没有这么聪明。
我觉得约瑟真的聪明，我做传道人都没那么聪明。
你知道吗？英国人做事真是漂亮。
你就说英国人做事真的漂亮。
我常常到英国的殖民地那个地方去讲道。
我时时去英国的殖民地的地方讲道。
你知道吗？我到了新加坡跟马来西亚去讲道。
我去新加坡、马来西亚讲道。
哦，那边有新加坡现在的地方是以前马来西亚的。
新加坡现在的地方以前是马来西亚的。
在新加坡有两个最老的教会，超过100多年的，叫做长老教会。
有新加坡有两个的教会超过100年的，是长老教会。
然后呢，在马来西亚的新山，
在马来西亚的新城，
有一个教会叫圣光堂。
有个教会叫圣光堂。
有没有人知道的？
有没有人知道？
你假如一到新山的话呢？只有一块地是最好的地。
如果去新山的话，只有一块地是最好的。
新山其他地方都是平的。
新山其他地方都是平的。
只有一个山。
只有一个山。
而这个山顶整个的地属于圣光堂。
如果这个山顶整个地属于圣光堂。
我就觉得奇怪，这三个教会都是长老会。
我奇怪，这三个教会都是长老会。
全是最当地最好的地区。
全是当地最好的地区。
我做了一下研究。
我做了一下研究。
看了一下宣教士，
看一下宣教士，
你知道吗？是一位英国的宣教士，
是一位英国宣教士，
也到了马来西亚，
到了马来西亚，
就去支堂，
就去直堂。
他直了三个堂。
佢直咗三个堂。
两个成为现在新加坡的堂。
两个成为而家新加坡的堂。
一个在马来西亚的就是新山的圣光堂。
一个马来西亚就新山的圣光堂。
他一直堂的时候，第一个去见的就是苏丹王。
佢第一个去直堂的时候，第一个见就系苏丹王。
他要不冒犯世界的掌权者。
佢唔冒犯世界的掌权者。
拜见苏丹王。
拜见苏丹王，
送他礼物，
送个礼物，
然后跟苏丹王讲，我有一个请求。
然后苏丹王讲，我有一个请求，
请你把这山头给我，
请这个山头给我。
苏丹王亲自允许，而且办理手术，让这个 新山的圣光堂这块山呢、啊，送给圣光堂。
苏丹王亲自嘅办理手续，系将个新山嘅送咗俾呢个圣光堂。
今天你去新山最繁荣的地方，
你今天去新山这个地方，
我建议你去看一下圣光堂的地。
我建议你看一下圣光堂块地。
你走一圈，
你走一圈，
你就会想起当初约瑟所做的聪明事情。
你就想起当时约瑟所做的聪明的事情。
把歌山地拿来抓住，
歌山地拿来抓住，
不是自己占领了，他是宰相，他可以跟吴国桢一样可以用这块地。
他不是自己占领，他做宰相，他吴国桢一样用这块地。
他去请求怎么样法老？
他请求法老。
我要上去告诉法老。
我上去告诉法老。
等法老召你们的时候。
等法老召你的时候。
你们要说什么话？
你们说什么话？
你们要说两句话。
你讲两句话。
这两句话不能忘记掉。
这两个不能够忘记。
第一句话就是我们是牧羊的人。
第一句话就是我们是牧羊的人。
而且我们现在带了我们的羊群、牛群，一切所有的都带来了。
而我们的羊群、牛群，一切所有都带来了。
他们一定要吃草，立刻要吃草。
他立即要吃草。
第二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你记得，凡牧羊的都被埃及人所厌恶。
凡是牧羊的人都是埃及人所厌恶的。
哦，向掌权者请求而能够把这块地能够拿到。
向掌权者请求能够将块地拿到。
弟兄姐妹，你跟我的原则也是罗马书保罗教导我们的原则。
等于你同我原则一个罗马书保罗教导原则。
我们不与当权者得罪当权者。
我们不去得罪当权者。
甚至于保罗讲你们要顺服掌权的人。
甚至于保罗说你要顺服掌权的人。
甚至于保罗讲掌权的人都是神的用人，神的仆人。
保罗说掌权人都是神的用人。
他们之所以掌权是因为神把他放在这个地方。
他之所以掌权是神将他放在这个地方。
你跟我要领导神子民进入蒙福之地。
你同我要领导神的子民进入蒙福之地。
不冒犯世界的掌权者。
冒犯世界掌权者。
你跟我应当在这个教会中间，应当做一些这个社区的服务的工作。
我同你在这里应该做一些社区服务的工作。
我到多伦多讲道。
我去多伦多讲。
很多次。
好多次。
去那边有一个，也许是北美现在最大的教会了。
那边一个，或者是现在北美最大的教会。
是那边一个陈牧师所办的一个最大的教会。
陈牧师办一个最大的教会。
他们呢，他们的健身房让当地的犹太人用。
他的健身房可以用当地犹太人用。
让犹太的年轻人 来打篮球。
让犹太人年轻人来打篮球。
他们的这个外面的 街很大 街上的路是可以停车的。
他外面街很大可以停车的。
他们用这个原则。
他用这个原则。
我们不停在附近的街上。
我们不停在附近街上。
而宁可我们用巴士很远的停到租人家的停车场，让巴士把他们送到这个教会来。
我宁可租人停车用巴士将他送来。
哎呀，我讲陈牧师，为什么你们这样做呢？
我陈牧师，为什么你这样做呢？
他讲我们的原则就是不得罪社区的任何的人。
他说我原则是不要得罪社区任何人。
因为是的，这条街上可以停车的。
是的，这条街可以停车的。
那如果我们一直停，人又从街上走这么多人，迟早怎么样会出问题的。
如果一直停车有这么多人在街上走，迟早会出问题。
因为呢，邻居们不喜欢这么多车子，不喜欢中国人这么多人来到这个附近。
邻居不喜欢这么多车子，不喜欢这么多中国人在这里。
所以我们宁可怎么样，在外面租了很大的用公车一步一步的把它送过来。
因为我宁可在外面租的大巴士一张人送过来。
而且让怎么样，常常让这些他们的 这个免费的让社区的活动来用，使用他们的打球的地方场地让他们来用。
而且时常用社区人使用他们的打球的地方，他们的场地让他们
不冒犯世界的掌权者，
冒犯世界的掌权者。
我现在在一个宣道会聚会，
我现在在宣道会聚会。
这个宣道会很大，有1800人。
这个宣道会很大，有1800人。
我喜欢他们所做的工作。
我喜欢他们所做的工作。
他们在当地 Princeton Plainsboro 这个地方呢，有一个慈善的中心。
他们在 Princeton Plainsboro 这个地方有个慈善中心。
这个慈善的这个名字取得也很好。
这个慈善的名称取得也很好。
英文叫做 He Cares, We Care。
他英文叫 He Cares, We Care。
He 当指大写的是神。照顾我们也照顾，
他说神照顾我们也都照顾，
里面有怎么样很大的厂房，里面都是些家具，而且修好的家具，
里面有个很大的房间，里面都是修好的家具，
只要是这社区的有需要随时来拿，
只要社区有需要随时
来登记，有任何需要他 有寡妇们付不起房租的，教会去看探访之后通过之后替你付煤气的钱啊，冬天
有啲寡妇付唔起房租嘅，教会探访之后，冬天为你付煤气钱。
我觉得麦当劳的创办人的作风是对的。
我觉得麦当劳创办人的作风系。
好，他讲过一句话，我觉得很好的一句话。
佢讲过一句话，我都系好好嘅。
他讲你要从这个社区里面拿钱出去的话，
佢话你要从社区攞钱出去嘅话，
最好放一点钱，怎么样？放在社区里面让他们用。
最好放啲钱到社区让佢用。
弟兄姐妹，这个是什么？领导的智慧。
呢个系领导嘅智慧。
约瑟领导的智慧是从神那边所启示出来的。
约瑟的领导智慧从神的启示过来的。
领导神子民进入蒙福之地。
领导神的子民进入蒙福之地。
不冒犯世界的掌权者。
不冒犯世界掌权者。
另外还有一点，做我刚才讲的非常好，他过一个让神的子民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
另外一个是让神的子民过分别为圣的生活。
46章34节这样说，这样你们可以住在歌山地，因为凡牧羊的多被埃及人所厌恶。
因为36节嗰度话，佢话你哋可以像歌山地，因为凡牧羊嘅人都系被埃及人所厌恶。
当时的环境跟文化的一个条件是什么？这边讲到牧羊的是埃及所厌恶的。
当时的文化环境就话牧羊的都是被埃及人所厌恶。
你知道吗？神旨意中间呢、在创世纪3章15节就有一个原则。
神的旨意当中，创世纪3章15节就有一个原则，
叫做神所设立的敌对原则。
就是神所设立的敌对原则。
当亚当夏娃一失败之后，一违背了神而吃了。做了不应当做的事情。
当亚当夏娃违反神的旨意，做咗唔应该做嘅事情的时候，
神马上设立一个敌对原则。
神马上设立一个敌对原则。
敌对原则的目的是要控制那个撒旦所做的破坏。
敌对原则系为咗控制撒旦做嘅破坏。
什么叫敌对原则呢？
咩叫敌对原则呢？
就是神爱他的子民，
就是神爱他的子民，
为了他子民的好处，
为了他子民的好处，
在他的子民跟他们的压迫者之间，
在他子民和压迫者之间，
永远放下一个敌对的意思，
永远放下一个敌对的意思，
使他们永不和睦，
使他永不和睦。
神这样的目的是什么？
神的目的是什么？
一直是保护跟他们分别的目的。
一直是保护和跟他们分别的目的。
神而且呢借了这个创世纪3章15节应许我们呢，我们这样做的话可以得胜。
如果这个创世纪3章15节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可以得胜。
所以约瑟把他的兄弟们安排在歌山。
所以约瑟将兄弟们安排在歌山。
歌山地是跟皇宫跟埃及人分别出来的。
歌山地是跟皇宫埃及人分别出来的。
以至于摩西带他埃及以色列的子民出埃及的时候，以色列子民已经非常的壮大了。
以至于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以色列人已经非常壮大了。
弟兄姐妹们，
弟兄姐妹们，
神仆人当依靠神。
神嘅仆人应该依靠神，
做一个忠心实现神旨意的器皿，
做个忠心实现神旨意嘅器皿。
我们再来看第二个角度，我们要认识的。
我从第二个角度我睇认识，
就是要提供祝福给今世的掌权者，
就提供祝福俾今世嘅掌权者。
我们看四十七章第五节到第六节。
我四十七章嘅第五第六节，
法老对约瑟说：埃及地多在你面前，只管叫你父亲和你的弟兄住在国中最好之地，住在歌珊地。我们又看到四十七章第七节跟第十节，雅各就给法老祝福。
雅各就给法老祝福。
我们看到当约瑟向了法老正式得到他的许可，拿到了歌珊地了。
当约瑟正式得到法老许可，拿到歌珊地了。
那我们看到约瑟的爸爸雅各就给法老祝福。
我的约瑟的爸爸雅各给法老祝福。
这是代表了神可以用 当权的人施恩给神的子民。
这个代表神可以使用当权人施恩给神的子民。
这是神的全权。
这个神的全权。
但是 当人的责任是什么呢？
但是人的责任是什么呢？
你跟我有责任跟外邦人前面呢要显出跟他们和平同居，和睦同居。
你和我要在外邦人面前显出我们和他们和睦同居，
而且要显出神子民的智慧跟神子民崇高的美德。
你要显出神子民的智慧和崇高的美德，
而这种智慧跟美德呢可以影响到外邦人，而使他们也能够得到福气。
你用智慧美德来影响外邦人，使他们也得到福气。
我们在这边看到了神借了约瑟来祝福法老，
我看到神藉着约瑟去祝福法老，
来换取了他的子民，神的子民可以安居乐业在歌珊地，
来换取了神的子民可以安居乐业在歌珊地。
我觉得神把你们这个教会放在这个地方，
我觉得神将你们这个教会放在这里，
你们有责任怎么？有责任祝福这一个社区的掌权者。
你有责任祝福这个社区的掌权者。
目的是什么呢？
目的是什么？
目的是让他们能够怎么样？这是神可以使用你们来祝福这个地区。
神可以使用你们去祝福这个地区。
神如果祝福这个地区的话，在这个地区的神的子民就可以怎么样换取得安居乐业。
神祝福你地区的话，这个地区的神的子民可以换取了安居乐业。
因此我们对我们的社区一定要有影响力，
因为对社区一定要有影响力。
而这个影响力是不但是和睦同居，而且保罗甚至于在罗马书 第十二章讲到我们要以善胜恶。
而且这个不单这个、是和睦同居，而且好像罗马书讲到的以善胜恶。
我们看到雅各的祝福很快的借着约瑟的智慧，马上那个财富那个兴旺神就赐给了法老。
我们雅各的祝福藉着约瑟的智慧，很快财富就赐给法老。
我以前的教会是处在一个西班牙区，
我以前教会是一个西班牙区、
因此呢、并不是很好的地区，
不是一个好好地区。
你知道中国人很看重地区的，对吧？
我中国人是很看重地区的。
那中国人买房子就是三个要诀，对不对？
那中国人买房子就是三个要诀，
就是地点、地点、地点。
地点、地点、地点。
啊，您如果你再进一步问他的话呢？
如果再进一步问他的话，
就是说宁可做象的尾巴，不要做鸡的头。
宁可做象的尾巴，不要做。
听不听得懂？
听不听得懂？
你象的尾巴就是好的地区，宁可做一个尾巴，做一个尾巴。
好的地区只有做一个尾巴，
而不要在坏的地区做一个头。
不可以坏的地区做个头。
因此呢，中国人就喜欢进到好的地点。
所以中国人喜欢进到好的地点。
但是呢，我们的教会是在西班牙区。
但我的教会在西班牙区。
因此要使他兴旺的话是很难的。
因此要个兴旺是很难的。
那问题在什么地方呢？
有问题在哪里呢？
问题不是，倒不是我牧会有问题啊。
問題都唔係我牧會有問題，
是我前面的這個呢買的這個地方有問題，它不放在歌山地啊。
因為佢前面買嘅地方有問題，佢冇放喺歌山地。
對不對？放在歌山地的話呢，這個人都湧進來了，對不對？
放喺歌山地人就湧進來了，對不對？
而且再加上呢，我在到這個地區的時候，就設法盡量跟這個地區的掌權者怎麼樣，跟他們友善。
因為我進入呢個嘅地區嘅時候，就盡量同嗰個掌權者個係友善。
因此我們的教会玻璃就不会被打破了，不然常常被打破。
因此，所以我哋教会玻璃就唔会被人打破。
哦，所以我们每年开始有一个节目。
所以每年开始有个节目。
我们跟那个地区的 Robert Wood Johnson Hospital 有合作，因为我们中间人很多在那边工作，而且做得很高的地位。
我哋同当地个医院我哋合作，因为我哋好多人喺嗰度做工，而且做起好高嘅职位。
每年一次，他们开了很大的那个汽车来啊，可以照 X 光，可以来检查，免费的。
每年佢哋都开好大嘅车嚟照 X-ray， 可以系免费嘅。
那我们教会有很多医生，有很多护士。
我哋教会有好多医生，好多护士。
所以每年我们公开啊，所以很多的西班牙人来免费来念血糖，来念 cholesterol， 来念各种的身上有没有病。
所以好多嘅西班牙人佢哋免费啦，可以验血糖、验胆固醇等等，身体有冇检查身体。
我感谢主，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呢，这个地区的人就不会打玻璃啦。
好感谢主，我咁做嘅时候，地区人就唔会打我哋嘅玻璃啦。
而且杂志垃圾也不会往我们的 parking lot 来丢啦。
而且嘅杂志垃圾又唔会丢喺我哋嘅 parking lot 啦。
所以就非常的友善。
所以非常嘅友善。
弟兄姐妹，这个是圣经上给我们的智慧。
弟兄姊妹，这个是圣经给我们的智慧，
要提供祝福给今世的掌权者，
要提供祝福给今世的掌权者，
掌权者恩待我们，
掌权者恩待我们，
是神来借了掌权者来恩待我们，
是神藉着掌权者来恩待我们，
因此神借了法老恩待怎么约瑟的兄弟们，
所以神藉住法老系恩待约瑟嘅兄弟们，
把最好的地赐给他，
将最好嘅地赐俾佢。
那我们看到呢，因为这样做的关系，雅各给法老祝福。
因为咁做嘅关系，雅各俾法老祝福，
两次的祝福，
两次嘅祝福。
而这两次的祝福，很快的经过了约瑟的智慧呢，很快的就实现了。
这两者祝福很快就经过约瑟的智慧就实现了。
我们看到了神子民的祝福，我们也看到了神赐福的重建。
我们看到神赐福的重建，
也就是那个神跟亚伯兰所讲的这些话语，
也都是神跟亚伯兰所讲的话语。
创世纪十二章第二到三节，
创世纪十二章的第二到第三节，
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
你亦要叫别人得福，
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
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
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
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
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
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
因此亚伯兰是全世界得祝福的管道，
亚伯兰是全世界得祝福的管道，
神借了亚伯兰的后裔，
神借了亚伯兰的后裔，
能够赐给万民祝福，
能够赐给万民的祝福，
而把这个当初他在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赐给万民的祝福，因为亚当的关系而受到了挫折。
而将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因为亚当的关系受到挫折，
而神跟亚伯兰的祝福可以超越过神给当时创世纪里面一章二十八节，而那个的可以讲是他的重建。
神俾透過亞伯蘭嘅祝福係超過咗一章二十八節嗰度，當時可以講係個神嘅祝福嘅重建。
弟兄姐妹，你跟我應當有約瑟的智慧。
弟兄姊妹，你同我應該有約瑟嘅智慧。
神的仆人當依靠神。
神嘅仆人當依靠神。
做一個忠心實現神旨意的器皿。
做個忠心實現神旨意嘅器皿。
感謝主，讓我們看到在十二章，神把這些應許賜福給亞伯蘭。
感謝主，在十二章我們看見神將這應許賜福給亞伯蘭，
但是 當我們看到在創世紀四十七章的時候，那個祝福就借了約瑟而賜給了埃及。
當我們看到創世紀四十七章的時候，神就藉約瑟將祝福賜給埃及。
我們看到的領導神子民進入蒙福之地是第一個優先，
我看到領導神的子民進入蒙福之地是第一個優先，
第二個優先
第二个优先，
我们看到要继续不断地提供祝福给今世的掌权者。
我第二个亦都系要不断地提供祝福俾今世嘅掌权者，
使得可以换取神子民继续不断地能够在当地蒙福，
使换取神嘅子民可以持续不断地喺当地蒙福。
第三方面，让我们看到要实现神祝福全世界的计划，
要实现神祝福全世界嘅计划。
我在这边读刚才我们所读的几节圣经，在47章。
我读四十七章刚才读过的圣经。
第23节、25节跟27节。
第23、25、27。
约瑟对百姓说：“我今日为法老买了你们和你们的地。”他们说：“你救了我们的性命。”27节，以色列人住在埃及的歌珊地，他们在那里置了产业，并且生育甚多。我们在这里看到了。这个最终的约瑟让我们看到了他的智慧，
我们看到最终的约瑟体现他的智慧，
也就是他成为一个器官器皿，能够让神的祝福、神的赐福的计划能够实现。
他成为一个赐福的器皿，让神的祝福的计划可以实现。
我们在这里看到约瑟那个智慧的统治，
我们看到约瑟个智慧嘅统治。
约瑟做了埃及的宰相。
约瑟做埃及嘅宰相。
那那个时候呢，我们看到他约瑟他的经历，他有这个恩赐出表现出来。
我睇约瑟有呢个恩赐表现出来。
那他的恩赐怎么表现呢？是借了当地呢，有我们看到埃及有丰年出现。
我睇到埃及里面有丰年嘅出现。
先是有 丰收，然后是 荒年。
先有丰收，然后再次荒年。
借了丰收，因此埃及的仓库里面有很多的粮。
藉住丰收，使埃及的仓库有很多的粮。
接着那个荒年来了。
藉住荒年来了。
当荒年来临的时候，我们看到了约瑟就卖粮给埃及人。
约瑟就卖粮给埃及人。
我们看到圣经47章14节这么说。
我在圣经49章14节
就把银子带到法老的宫里面。
就将银子带到法老的宫里面。
所以这些埃及全地的人需要吃粮。
全地埃及人需要吃粮。
没有粮，但是
没粮。
粮通通在丰年的时候，法老都收在仓库里面了。
粮食丰年的时候，法老都收在仓库里面。
所以他们都带了银子到约瑟的面前，
都带着银子到约瑟面前。
约瑟给他们粮，
约瑟给他们粮，
来换取他们的银子，
换取他们的银子。
所以我们看到，首先埃及的人民的钱没有了，都被约瑟收去了，收给法老了。
埃及人的银子都没了，都被约瑟收去，收给法老。
第二个，他们银子没有了，那他们再怎么活呢？
银子没了，又怎活呢？
哦，约瑟又来了一个方法。
约瑟又来个方法。
啊，他讲的，你们把一切的这个牛羊啊，那个牲畜啊，给我，给政府。
可以将一切牛羊牲畜给政府。
你们就可以得到一年的粮食。
你可以得到一年的粮食。
所以他们听到了，赶快把他们牛羊都给政府。
他听到又赶快将牛羊又给政府。
所以政府就养了他们一年。
所以政府养咗佢一年。
养完一年之后，粮都吃完了。
养一年之后，粮又食完了。
第三步出现了。第三步，我们看到了约瑟跟他们说。
第三步，约瑟同佢话。
实际上呢，是他们跑到约瑟那边去。
实际上，佢哋跑到约瑟嗰度。
他讲我们的粮都没有了。
佢话我粮都冇。
我们的牲畜都没有了。
我牲畜又冇了。
现在我们可以做的是，我们愿意把我们的地卖给你，我们愿意把自己卖给你。
我愿意将啲地卖俾你，将自己都卖俾你，
来交换粮食跟种子，
然后交换粮食同埋种子。
这么一来的时候，我们看到了约瑟用粮来换取了他们的银子。
我睇约瑟用粮食换取佢嘅银子，
换取了他们的牛羊，
换取佢嘅牛羊，
换取了他们的地，
换取佢哋嘅地，
换取了他们的身子，他们变成法老的奴隶了。
换取他们的生子，变成他们的地了。
为的是什么？为的是粮。
为的就是粮食，
吃了粮才有生命。
因为要吃粮才有生命。
我们在这里看到他们讲这句话，在19节。
我们看见19节讲这句话，
使我们得以存活，不致死亡。47章19节，
使我们得以存活，不至于死亡。
我们看到约瑟的智慧的统治，
我睇见约瑟智慧嘅统治，
用粮来换取了人民一切所有的东西，
用粮食换取人民一切嘅东西。
我们接着来研究一下约瑟行事的属灵的原则是什么。
我研究下约瑟行事嘅属灵原则系乜嘢？
第一个原则，约瑟知道的是，繁荣跟成长是单单来自神的赐福。
第一个，约瑟知道繁荣同埋成长系单单来自于神嘅赐福。
智慧的领袖出自于神的预备，
智慧的领袖是出于神的预备。
神预备的约瑟来祝福法老，
神预备了约瑟祝福法老，
不但祝福法老，
不单止祝福法老，
要祝福当地所有的世界的人，
要祝福当地所有世界的人。
在这边我特别想到了新约，
对，这个我特别想到新约。
我这几天在默想这个约瑟怎么会这么聪明，拿粮换取了一切东西。
我呢几日就思想约瑟做咩咁聪明，攞粮食换取一切东西。
不但换取了一切，而且呢，他们还跟约瑟讲了一句话。
唔单止换取一切，佢同约瑟讲一句话。
在47:25。
在47:25。
他们说。
佢哋话：
你救了我们的性命。
你救了我们的性命。
这句话是埃及人向约瑟的宣告。
这句话是埃及人向约瑟的宣告，
你救了我们的性命，就是说你是我们的救主。
你救了我的性命，就是你是我们的救主。
弟兄姐妹，你可以看到，因此约瑟在圣经人物上面是预表了主耶稣基督。
因此在圣经里头，约瑟是预表了耶稣基督。
你注意到，因为主耶稣基督是救主，
因为主耶稣基督是救主，
现在居然从外邦人埃及人的口中说，向约瑟说，你救了我们的性命，就是你是我们的救主。
你居然在外邦人口中说，你救了我的性命，就是你是我的救主。
约瑟，埃及人为什么向约瑟这样讲？
埃及人做咩向约瑟这样讲？
因为约瑟给他们粮，
因为约瑟给他们粮，
而这个粮使他们有生命，
这个粮使他们有生命。
同样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救主。
我主耶稣基督是救主。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讲过，在约翰福音6:35。
我主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六章嗰度讲过。
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
耶稣话：“我就是生命的粮。”
到我这里来的，
到我这里来的，
必定不饿，
必定不饿。
信我的，永远不渴。
信我的，永远不渴。
主耶稣是生命的粮。
主耶稣是生命的粮。
约瑟用了一个原则，用粮来供给当地所有人的生命。
约瑟用原则用粮来供给当地人的生命，
以致全埃及的人跑到约瑟面前讲：“你救了我们的性命，你是我们的救主。”
以致全埃及人，你救了我的性命，你是我的救主。
我想约瑟是一个有神启示，而约瑟是一个依靠神做一个忠心实现神旨意的器皿。
约瑟是有神的旨意，是忠心依靠神实现神旨意的人。
我这边不是讲约瑟知道几千年之后主耶稣基督会讲约翰福音6:35这句话。
我这里不是说约翰知道几千年之后主耶稣会讲约翰福音第6章那里那句话。
我就是生命的粮。
我就是生命的粮。
我不是这样讲。
我不是这样讲。
但是他所做的事情，在新约里面我们看到都有什么支持的证据。
但是他做的事情在新约我们看有支持的证据。
所以我一开始的时候讲，这个是什么？你做一个信徒应当活在神启示的旨意里面。
所以我开始就讲，做神的信徒应该活在神的启示里面。
启示的旨意，
在启示的旨意。
约瑟得到了神启示的旨意，
约瑟得到神启示的旨意，
用粮来换取了这埃及的这一切，
用粮来换取埃及的一切，
以至于他们肯能够自愿的到约瑟面前讲：“你救了我们的性命。”
以致他们自愿的来到约瑟面前讲：“你救了我的性命。”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供给我们的是生命的粮。
我的主耶稣要供给我们的生命的粮。
今天你跟我所得的启示比约瑟得的启示更多。
今天你我得的启示比约瑟得的启示更多。
你跟我应当可以做一个合神心意的属灵的领袖。
你和我可以做一个合神心意属灵的领袖。
因为神的启示已经在新约里面启示的比在旧约启示的更多。
因为神的旨意在新约的启示比旧约启示更多。
换句话说，让我这样讲。
换句话讲，让我这么讲。
约瑟并不知道主耶稣基督以后会讲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五节说：“我是生命的粮。”
约瑟并不知道几千年之后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六章三十五节讲：“我是生命的粮。”
但是他做的却是让他们知道有一个救主以后要来，他是生命的粮，赐生命的粮。
但是他所做的就是被人知道以后有救主来，他就是生命的粮。
你跟我知道主耶稣基督讲过说我就是生命的粮。
你跟我知道主耶稣讲过我就是生命的粮。
但是今天我们中间有很多人追求的人是那个世俗的粮，而不是生命的粮。
但是今天很多人追求的还是世俗的粮，不是生命的粮，
以至于使我们的属灵没有办法突破，
以至于使我的属灵没办法突破。
我们来看一下你跟我怎么样从圣经里面找到参与神计划的一些步骤。
我从圣经来看看怎么可以得到参与神计划的步骤。
我们看到神使用约瑟，
我看到神使用约瑟，
神使用约瑟是他给他赐给他智慧。
神使用约瑟是神给他智慧。
神赐给约瑟的智慧不是普通的智慧。
神给约瑟智慧不是普通的智慧，
是上面的智慧，
是上面的智慧。
也可以讲神赐给约瑟的智慧跟神赐给所罗门的智慧是相同的，都是上面的智慧。
我说神给约瑟智慧和神给所罗门智慧相同的，都是神的智慧。
这个上面的智慧有三个特点。
这个上面的智慧有三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能够分辨。
第一个特点能够分辨，
能够辨明时机，
能够辨明时机。
约瑟的一生中间，我们看到他能够分辨时机。
约瑟的一生当中，他能够分辨时机。
除了分辨之外，还有第二个特色。
除了分辨之外，还有第二个特色。
异象。
异象。
约瑟好像看到异象一样。
约瑟好像看到异象一样。
也就是说，他预知未来。
也就是说，他预知未来。
他从解法老的梦里面，他知道有丰年，然后有荒年。
他解法老的梦的时候，他知道有丰年，也都有荒年。
因此，他有治理智慧的时候，他就抓住这个粮，粮粮来换取一切。
所以有机会的时候，他抓住个粮食来换取一切。
我们看到这个智慧上面来的智慧，能够分辨，能够得意，能够有意象。
我们看上面来的智慧有分辨有异象。
第三方面，
第三方面
是需要我们人的忠心，
是需要人的忠心。
我们看到约瑟完成了托付，
我们看到约瑟完成托付。
整个一个神的计划，神的一个赐福的计划是赐给他的曾祖父亚伯兰的。
整个赐福的计划是赐给他的曾祖父亚伯兰的。
但是到他这一代的时候，他把他怎么参与，而且他实现了。
到他这一代的时候，他参与也就实现了。
他曾在埃及地，他实现了。
他在埃及地就实现了。
因此我们看到当雅各给他的小孩最后祝福的时候，
我看到雅各给他小孩子最后祝福的时候，
他替约瑟祝福的时候有几句话特别的重要。
他在约瑟祝福的时候有几句话特别重要。
在创世纪四十九章二十二节这么说。
在创世纪四十九章二十二节这么说。
约瑟是多结果的树枝。
约瑟是多结果子的树枝。
是前旁多结果的枝子。
是前旁多结果子的枝子。
他的枝条探出墙外。
他的枝条探出墙外。
探出墙外就是超越过他本地迦南而进到了什么埃及，外国埃及。
就话佢超过咗迦南而进入咗外国埃及。
弟兄姐妹们，
弟兄姐妹们，
让我们看到借了神，借了约瑟，实现了他祝福当时那个世界的计划。
我哋神藉住约瑟系实现去祝福当时世界计划。
你跟我要参与神计划的话，
你同我要参与神计划嘅话，
我们必须有三部曲。
我必须有三步曲，
要学约瑟一样，
要学约瑟一样。
第一个要参与神计划的话，我们必须蒙召，这是一个呼召。
但参与神计划的话，我们必须要蒙召。
第二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
要回应神的呼召，
要回应神的呼召。
要回应怎么回应呢？要顺服。
点回应呢？系要顺服。
要有那个顺服的信心，我们来回应神呼召，我们参与神的计划。
有回应的信心，我们回应神呼召，我们参与神的计划。
第三方面，
第三方面，
要顺服神呼召的，你一定要认识，必定蒙神赐福。
你响应神的呼召话，你必须要认识，必定蒙神的赐福。
当初约瑟是蒙召来参与神的计划。
当初的约瑟是蒙召参与神的计划。
当他在这个埃及的时候，他不让这个计划受到任何的人对他的攻击引诱，而脱离这个参与的承诺。
他当初在埃及的时候，不会有任何的攻击和引诱能够影响他对神对参与的承诺。
他在十七岁的时候，神给他两个梦。
十七岁就神俾佢两个梦，
就告诉他神以后要拣选他，
就告诉佢神以后要拣选佢，
就是说要呼召他参与神的计划，
就呼召佢参与神嘅计划。
当他到了埃及，
当佢到咗埃及，
然后做到了他的主人，主人的做主管了，
就做主人家嘅主管。
他的主人的妻子引诱他的时候，
他主人的妻子引诱的时候，
他不愿意受到引诱而破坏了他自己的护照。
他不愿意受到引诱而被破坏了他的护照。
他向神表示出他的忠诚，
他向神表示他的忠诚。
结果我们看到神就一步一步让他升高，
结果我看到神让他一步步升高，
赐福给他，
赐福给他。
弟兄姐妹们，
弟兄姐妹们，
你跟我怎么样能够得到这属灵的引导的智慧？
你同我点样能够得到属灵嘅领导智慧？
我们就要让学约瑟，
我要学习约瑟。
神仆人当依靠神，
神嘅仆人当依靠神，
做一个忠心实现神旨意的人，
做一个忠心实现神旨意嘅器皿。
让我们委身，
让我哋委身，
让我们用我们的信心，
让我用我嘅信心
回应神的呼召，
回应神嘅呼召，
愿意做一个神赐福全地的那个参与者，
让我哋做一个神赐福全地嘅参与者，
去实现神祝福全世界的那个计划，
实现神祝福全世界嘅计划。
弟兄姐妹们，
弟兄姐妹们，
你跟我在二十一世纪的基督徒，
你同我系二十一世纪嘅基督徒。
我们遇到了很多的试探，
我遇到好多的试探。
我们常常会走离方向，
我时时会走离方向。
但是让我们今天学习约瑟，
让我们今天学习约瑟，
认识什么是属灵的智慧，
认识什么属灵的智慧。
属灵领导的智慧就是靠智慧领导，
属灵领导的智慧就是靠智慧领导。
那智慧何处来呢？
智慧何处来呢？
不是属地的，而是 属上面的。
不是属地的，是属上面的。
我们要靠智慧领导，
我要靠智慧领导，
就是要依靠神的话，
就是依靠神的话。
我们一再的说，神仆人当依靠神，
我一再讲神的仆人应该依靠神，
做一个忠心实现神旨意的器皿，
做个终身实现旨意的器皿，
借了圣经的原则，借了神的能力，
这个圣经原则神的能力，
借了神的启示来领导我们，
这个神的启示来领导我们。
信徒当活在神启示的旨意里面，
信徒应该活在神所启示的旨意里头，
靠从神来的智慧来领导，
靠从神来的智慧来领导。
让我们委身，
让我们委身，
那回应神给我们的呼召，
回应神给我们的呼召，
让我们参与这个神赐福的计划，
让我们参与神赐福计划。
从我们自己开始，
从我们自己开始，
第一步先把神的子民弟兄姐妹们放在一个蒙福的地方。
第一步先将神的子民弟兄姐妹放在蒙福的地方。
你如果是教会的同工，
如果你教会同工，
教会的传道，
教会传道，
你有责任带领这个教会走一个方向，
你有责任带领教会走一个方向，
是使弟兄姐妹蒙福的，
是使弟兄姐妹蒙福的。
不但把他们继续不断地放在这个蒙福的地方，
不单止继续不断将他放在蒙福的地方，
你也有责任把这个祝福带给你周围的这个社团，
你要有责任将蒙福带给周围的社团，
甚至于周围社团的掌权者，使他给他们祝福，
甚至周围社团的掌权者，使他们受祝福，
让他们也能够蒙福，
让他们也都能够蒙福，
能够看到神子民有特殊的智慧跟能力，
让他看到神的子民有特殊的智慧和能力。
然后使这个神赐福的计划不但从这里本地，而能够影响更多的地方。
所以神赐福计划不单只是在本地，还会影响更多的地方。
让我们能够学习约瑟，
让我们学习约瑟，
能够有属灵领导的智慧，
能够有属灵领导的智慧。
我们低头祷告，
我们低头祈祷。
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借着约瑟来帮助我们认识什么是你赐给他的智慧，也让我们能够肯主做一个参与神赐福全世界计划的那个参与者，让我们不但自己蒙福，让我们也成为一个导管，使更多的人，甚至于外邦人、外地的人，能够得到神的赐福。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以上节目是由更新传道会制作。